南海霸主中共头大，东盟十国风向要变，美日携手北约，25国空中军演今日登场，在英港人集被疑似中国学生殴打，川普被起诉反助民调，捐款上升，出现发热皮疹快就医，两地现后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在南海的霸权正在受到东盟国家的连环挑战。菲律宾宣布和美国、日本在巴丹半岛附近海域进行联合军演，已经引起中共暴跳。10号通过媒体扬言要拖走菲律宾的军舰，而印尼日前更宣称东盟所有国家9月份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地点位于南海的最南端的纳土纳群岛北部。有报道认为演习地点在中共宣称有主权的南海地区，这个让中共十分头大。作为东盟本次联合演习的发起方，印尼方面虽然声称这次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和搜救，不涉及具体的作战行动，但承认各个成员国之所以同意参加演习，和中共在南海的存在有关。这个将是第一次东南亚国家全员出动的联合军事演习，届时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观察员东帝盟都将参与，亦包括了当前由军政府控制的缅甸。不仅如此，东盟领导人峰会亦将同时召开，重点讨论南海问题。这个就表明东盟的合作形势有从政治经济向军事领域延伸的趋势。美国之音报道更直接指出，东盟是想借此对中共示威表达他们维护南中国海主权的一致决心。有报道认为，随着亚太格局深远变化，以这次联合军事演习为引，如果东盟正式开始常态化的军事互动，甚至成立一个军事合作机构，那就有同盟化的可能。虽然不是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对南海声索过主权，但是围绕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东盟向来是以一个整体与中共进行对话，对南海问题的实际需求变相促成了东盟内部合作范围的扩大与转型。时评人士杨威曾分析，中美在印太主导权的争夺中，美国捷足先登，在中共领导人轻视东盟峰会之际，白宫却使出全力促使东盟尽快选边站。去年11月，拜登亲自参加了美国东盟峰会，并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各国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安全与预防大流行等项目，以对抗北京在当地的影响力。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东盟十国军演的地点就是在中共认为南海是他的那一部分，亦就是九段线之内。其实行动方面已经在否决了中共所谓的九段线的讲法。为什么这一次东盟十国有胆量，这一次由美国这边牵头拉起的印太经济框架，东盟十国里面占了大部分，同时亦看到美国真的做出了在经济上对东盟有帮助，就是东盟十国里面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的这些国家，他们得到了益处，知道美国对他们是真正的友好的，亦就是说美国在撑腰，所以他们现在才有这个胆量和中共叫板。这一次的军演明摆着他们就是对着中共做的，要演给中共看。下一步亦有可能这种军演会由美国加入的这种方式来做军演更显得突出，美国在印太方面朋友更多，或者说是力量更大。实际上中共南海军事化已经惹怒周边国家，在东边中共持续骚扰钓鱼岛周边，迫使日本欲加入五眼联盟，韩国已经开始倒向美国。在西南边，中共与印度中印边境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将印度推向美国。在南边，中共持续武力威胁台湾，反使到台湾赢得国际声援。中共加紧在南海地区填海造陆， 威胁到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安全。四轮交恶使中共空前孤立。杨威分析，东盟国家自知弱小，难以抗衡中共的军事扩张，依靠美国制衡中共几乎成为不二的选择。美国希望东盟能够参照四方机制的模式，形成更大的抗共联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算是第一步。美国在印太有四方机制，还有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又有 AUKUS 军事同盟。若果再将东盟变成伙伴，中共就确实陷入了包围圈。由25国1万名士兵和250架军机参演的空中捍卫者23空中操演12号登场，一年举办10日。这次军演以德国为首，其中有23国是北约组成员，是北约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演。美国将派遣 B-1 战略轰炸机、F-35 匿中战机及长程致命性无人机参与。美国空军国民兵总监罗克中将指出，北约空军希望将这次军演的经验应用到世界各地，包括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国民兵将从42个州派出100架飞机和2600人参演。演习将从美国经由德国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俄罗斯边境和黑海周边。近期和北约往来密切的日本与尚未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亦在本次参演国名单中。北约官员表示，演习旨在优化和扩大成员国合作，无疑有成员国受到袭击，其他成员合力采取措施因应。外界认为演习带有强烈政治意涵，向俄国政府展示北约的军事实力，表明攻击北约成员国的后果。《华尔街日报》报道，演习期间将进行约2000次飞行，包括 B-1 轰炸机、F-35 战机和长程无人机。透过这次演习获得的经验，将便于盟国空军未来在欧洲和其他地区部署，以保护韩国和日本等伙伴。罗克表示，吓咗需要透过实力展现，如今是展现各方联合行动的实力和信誉之时。这次演习规模浩大，应该可以让盟军在几个小时而不是几个月内在远至韩国和日本的地方实施类似部署。今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四周年，英国多地都有港人举办游行集会。11号在修咸顿，有港人在参与集会后被疑似中国留学生殴打，手臂和颈部多处留有伤痕。随后留学生们在微信群发视频炫耀。当日中午港人集会期间，一名讲普通话的白衣中国男子在现场叫嚣，被港人驱逐后，他曾警告会召集更多人到场，至集会结束前仍未见踪影。然而有参与集会的港人饭后在一条已远离集会现场的街道遇到该名白衣男子及几名疑似中国学生，对方没有讲话，直接上前施袭，因而被认为是有预谋伏击。现场短片所见，至少三名男子围殴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对其拳打脚踢。一名女子试图阻止但被推开，其中一名白衣施袭者挥舞中国国旗，高呼香港是中国的。有人将其中一名施袭者的姓名在网上发布，并指他是修咸顿大学的留学生。有微信群组截图显示，有人将施袭片段放在群组内炫耀。此前亦有人在修咸顿的微信群组中贴出港人集会相片。有人回应能不能够叫多些人去将他们围起来唱国歌。流亡英国的前香港区议员刘嘉文表示，港人在英国国土遭受肢体袭击，敦促当地警方调查，并要求英国内政部及外交部调查境外渗透问题。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形容事件令人发指，呼吁当地警方立即拘捕施袭者并调查事件，又促请校方开除施袭者。10号川普表示，司法部对他的刑事指控是滥用权力， 反助佢提升民调以及快速筹集政治捐款。九号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公布了一份针对川普的起诉书，对川普卸任后保留政府机密文件提出37项指控。川普和他的一名助手定在13号在曼阿默威尔基 D 弗格森大楼联邦法院参加首次传讯。川普在集会上表示，政府部门的不公正以及政府部门被当成武器使用，对我的荒谬和毫无根据的起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滥用权力行为之一。这种恶毒的迫害是对司法的嘲弄。拜登试图将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关入监狱。如果我不是拜登的挑战对象，就不会有政治迫害，亦不会有起诉。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带来的唯一一件好事是他推动了民调。在被起诉后，政治捐款接踵而来。川普还说拜登有1850箱机密文件，他到处都是箱，他怎样为这些箱辩护？他的2016年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被指控为了逃避国会传票而销毁了一台存有政府机密的笔记本电脑。《华尔街日报》周五的社论表示，过去包括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多名前官员亦有被发现机密文件处理不当的情况，但没有人受到指控。社论说，拜登还被发现在卸任后成为总统之前拥有机密记录，但迄今为止司法部尚未对他提出指控。川普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企业家拉马斯亚米表示，指控川普表明美国有两层标准，一层适用于川普保留政府文件，另一层适用于拜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说，这个是检察机关越权，双重标准和仇杀政治的一个例子。川普的共和党主要竞争对手德桑蒂斯承诺，如果当选将在起诉方面追究司法部的责任。继去年中国重庆出现猴痘病例后，近期北京市、广东省广州市亦都发现猴痘病例。6月10号，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消息称，广州市监测发现两例猴痘病例，病例分别为43岁男性和29岁男性，两人经诊断为猴痘确诊病例。通报称，若在国内外有可疑动物、人员或猴痘病例接触史，或有同性性行为等高危行为，并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应主动就医。通报还披露，2022年以来持续爆发的猴痘疫情，主要是一个或多个伴侣发生性关系的男性行为人群相关。本月6号，北京市控制中心通报，近日北京市医疗机构报告两例猴痘病毒感染病例，两名病例均是通过亲密接触感染。这种病例早在去年就在中国大陆出现。2022年9月16号，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了一例猴痘病例，官方称该病例为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入境人员中共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期间发现皮疹等症状，经复核该患者为猴痘确诊病例。公开资料显示，猴痘是一种由猴痘病毒引起的罕见传染病，人畜共患病，主要透过接触受猴痘感染的人群、动物、受污染病毒的物体传染给人类，潜伏期大约为5至21日，但通常为6至13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